的有多少弟兄姐妹是今天早上有参加的？啊，只是可能是不到三分之一。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说我早上分享一些细节是没有帮助的。如果你不在的话，我就今天晚上用小小时间，一点时间来跟你重复一点。那就要讲到今天晚上的主题。啊，今天晚上主题是讲到灵修门徒与大使命的关系啊，在这方面啊。那没有谈以前，先谈一下。然后呢，我们也有讲义。如果这几天我的讲义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会电子稿的 PDF 化会留给教会，你跟教会要也可以哈。然后呢，我们因为晚上估计人数比较困难，所以讲义现在在印当中，所以手上你跟山上没有啊。但是希望你走的时候，他给一份给你，离开门以前啊，你拿一份啊。然后先做一祷告。特别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来追求，在这边求你的圣灵跟我们说话，感谢你。我们向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个是我的家，我的太太，我的儿子那边啊，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就很难才能出来去服侍神。我今天早上也说我的背景是个教授，我是代职服侍的，所以呢我就设立一个比较简单的蓝图，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很快的很实际的操作。因为我时间不多，我是简单的框架，实际性高，可以比较容易服侍的，也是希望给一些有幸服侍的平信徒一个参考的蓝图，一个是个人的发展的蓝图，或者教会建立蓝图，就要配合大使命门训做宣教的核心。我昨天今天早上也说的话，其实呢教会的大使命啊，最后的使命宣言在哪里， mission statement 在哪里，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来。那你解经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原文的话，它动词有主要动词有副词哈。其实整个经文里面耶稣颁布我们教会的使命是在哪里，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教会的主要核心是门徒训练。当你掌握这个好的时候，你发觉到教会会发觉到会很顺，而且会事半功倍。但是你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做各方面很多，但是穿不起来，发觉的话有时候进展就有困难啊。主耶稣不但是颁布大使命，在世上面3年多的服事里面就实现一下，给我们示范一下是怎么做大使命的。那边我们有个很好神学院，他的校长叫 Bill Jones 跟我们说了，其实呢主耶稣呢在世上面3年多服事证明里面就分了4个主要的阶段。一个是公元27年初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是28年初的时候，然后28年末的时候，最后是30年4月份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讲到他将一些人带他相信，相信以后呢带他做门徒，门徒以后变成同工，同工以后就变成差派哈。今天晚上我们读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略过去了。其实在经方面的话就看到哈，这几段经文看到其实一个人成长的话，我们就帮助一些人的话，我就提出个所谓四传的口号。传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传生命、传服事、传出去啊。用英文所说的是4个 S， Share, Solidify, Serve and Send。 其实每个基督徒里面都可以分了几个，笼统分了5个阶段。如果是他是慕道的话，你很重要目标是帮助他相信，相信以后呢他需要一个属灵的家，有归属感，相信以后呢你就变成他的门徒，带他做门徒。门徒一个非常重点是什么，是懂得每天自己喂养自己。他的成长不是只是靠主日学，不是只是靠讲道，懂得自己拿养分的，每天在神面前拿养分的，这是门徒的特征。 他们做门徒以后呢，就变成同工了。同工特点在哪里啊？就可以借着他所领受的去喂养其他的人了。啊，最后是什么？要变成一个全备的有国度观的基督徒。这个图可以用另外一个表示，就是建台阶的方形。那如果是他是慕道的话，我们现在要帮助他变成相信。我们要 share， 相信以后呢，给他扎好了生命，给他个生命的蓝图，而且陪伴他懂得怎么是在神里拿养分 ，solidify， 传生命，传生命差不多要带领他服侍，透过服侍里面活水流出来的时候，他成长会更快，而且学习到他领受以后，怎么用神的话去喂养人家，慢慢他各方稳以后的话，他神可能是在这边做主长，或是说神派到别的地方去执堂。或是甚至去别的回国，或是说会其他国家里面宣教啊，这边一个有国度观的基督徒。所以第一个问题问弟兄姊妹，在这个图上面你是在哪个阶段？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难处了，你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要你变成一个有国度观的全备的基督徒。如果你只是留在前面部分还没有走前面，就发觉神在你身上本来要给你很多属灵福气，你还拿不到。换句话说，你里面有很多的 potential， it's not actualized， it's not realized， 你很多潜在的神要给你的恩典你还没有用得到。当然这个不可以速成的，是一步步来的，但是总是要往前走，最后是一个有国度观的基督徒。到底相不相信这句话？越像神的人越蒙福，相信吗？基督徒不只是每天变成求那种基督徒，求只是拿，你越像神的人越蒙福的话，你常常就给出去，有国度的心怀。当你越给出去的话，你就越蒙福，你家庭就越蒙福。所以弟兄姐妹，要你自己蒙福，要你的弟兄姐妹蒙福的话，要帮助他们成为完备的有国度观的基督徒。教会也是这样，教会这个蓝图上面他按部就班，他不是带人信主很快的带头到同工了，中间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扎根以后，所以他服侍贡献的不是只是他的努力，他是从里面涌流出的能力，他在决策方面也是在他每天祷告里面得到的，他开会的时候也不是从自己的经验去开会，他常常用圣灵的带领，这样教会的话就一个很共荣情况里面决策很多帮助教会的事情。不然如果是跳过去的话，就发觉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纷争分裂就是一个求心情。所以这个图很有帮助，一方面是帮助我们成长的阶段，一方面也帮助我们教会的发展的阶段。我这个有四套的 movement， 就是叫针对这四个阶段一步步跟他说的，如何传福音，如何扎好他的生命，如何带他们学习话语去帮助其他人，而是四传一步步的变成一个完备的同工跟领袖。我今天早上是首先提到传福音，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传福音，传福音其实是我一时两了的，我是一边带弟兄姐妹传福音，一边是帮助他们蒙训，因为一起去传福音的话，这个弟兄姐妹也会成长得很快，如果是他常常只是躲在家里不会往外打仗的时候，成长很慢的。很多时你走到前线里面，你最能够进入到圣灵的同在，所以很多时候我带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注重团队精神，我们学生团契就是一起祷告，一起进食祷告，办小型的福音营，当看到慕道们相信的话，大家都很大鼓舞，我们现在叫团队精神。所以当呼召说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开心，因为大家都有份的鼓舞他们，我教他们如何传福音，这个是第一套的材料。第二部分是他信了主以后，我们很快带他走完学，就是帮助他们扎好生命。每个基督徒信主大部分都有一个刚信主都有一个蜜月期，有没有试过？弟兄有没有试过蜜月期？没有啊，
还在里
啊、哦，所以没有这个感觉。姐妹有没有啊？怎么样的蜜月期？忘记了，度蜜月很久了。弟兄有没有试过蜜月期、啊？
有。
怎么样的？
很想跟人家传出去。很跟
传出去，还有呢？还有什么特点呢、啊？
很开心。
很开心，而祷告非常灵的。因为神要帮助我们巩固我们信心嘛，哈。那那个时间就过去了，哈。但是你就发觉，神都给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有个蜜月期的时候，你最重要是抓紧这个时间。因为过以后，他没有好好装备的话，就开始硬的了。就往常的每天去教会，就变那个一成公司就没有个很活泼的心的。所以很重要，他们信主以后要扎稳，这个时候就帮着他做门训。这个门训里面一个很重点，就是一般呢，带个生命成长的男主，同时要帮助他们一起来灵修，懂得去每天在神里面前拿养分，这是我的目标。所以就是这个 solidify 第二部分啊，我们学生团体就做很多门训。今天晚上我们谈到跟牧师我们的讲职里面谈到门训的要点，门训不是个主日学的课，门训是个陪伴，属灵的陪伴，一起敞开的将我们心里的困难就生命亮光里面敞开来分享，这样的话大家的话有个守望的一起走的话成长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我谈到啊跟进的三种方法，以生命影响生命。如果在今天早上在的弟兄姐妹考虑一下，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我有三个重点，哪三个重点记得吗？在的弟兄姐妹记得吗？三个重点，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上郭老师的课很累的，常在问问题的，记得吗？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哪三个重点？不是只是教导，是很多分享，因此是小组，不要人，不要多。第二个重点呢？第二个重点呢？啊，是要见证，非常好啊，姐妹啊，你要做前一点啊，帮助我们。需要有很多见证是生活，因为现在影响弟兄姐妹，可是很重要，是不只是说教，是要真，要敞开出来。你敞开出来讲这些弱点，你在失败里面怎么站起来，很容易感染人，他也愿意打出他心里面的难处。门徒训练常常说，我就说是一个属灵的扫描，你每年体检的时候有时候困难的话，医生给你扫描里面很多东西就出来看到。平常你听主日学崇拜有个远距离，表面很好，里面东西人家不知道。当我们小组门训的话，一扫没有，里面就又有很多东西是没好对付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小组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对付，一起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成长得非常快。所以门训第三个重点是什么？记得吗？还记得吗？第一个是小组，第二个是分享见证，第三个呢？要关心平常的关系啊，这方面不但是上课的时候，平常有个别的关心也很重要。所以这个是谈到门训里面材料的特点啊。每次上门训的话，我们有这些基本的课，比方说怎么灵修祷告啊，心思祷告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去参加教会，怎么明白神的在你生命的旨意，怎么传福音，为什么参加教会，你现在生命跟你信仰有什么关系，有一个有意向的人生，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蓝图。虽然是不是讲的很深的东西，但是给他一个框架，他就可以往前走了，有方向了，而且不但是有方向，有力量了，因为每天在神面前流求力量，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是我这套的门训里面所讲的主要的内容。门徒训练的关键啊，这边您谈到的最重要是找到胖子啊，特别常找胖子啊，而且会常常出来的毛病，我上午都是有讲过这些事情，时间困难了。而且门训里面很重要的时候，其实呢，你不但是被带门训，你学的最多是去带人的时候。我希望的有限的弟兄姊妹，在你一生里面最少被带过一次，而且最少带过人家一次，你的受用无穷。所以你没有上个门训的时候，
你快点准备上，想上。上完以后呢，试图去带一个人，你发觉到你的生命是完全不同。好了，带完门训以后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上过那个门训班以后怎么做？我们不是，这个门训班是很简单的三个月而已啊。这三个月主要是给他的蓝图呢，让他可以稳定来教会，稳定来团契，我就慢慢带领他。当他是稳了以后呢，我们 solidify 完了以后呢，我就是带他 serve。因为一个弟兄里面成长很重要是服事的，里面是活水流传流出来，他流的越来越多，因此呢，现在他带他服事了。啊，其实他刚信主可以带他服事，但是刚信主的服事是简单的服事。现在我们带的更深一层服事是什么呀？是用话语服事，帮助他不但是自己领受的话，而且用神的话去帮助其他人。因此呢，很多时候他们上得好的话，我下面这个想要学习的，我就安排的学生去带查经了。如何有效的带查经？借着神的话语去造就其他人，是这个目标。因此呢，他们在这个学期里面，我要安排他在两三次以前呢，我一定给他上个课，就是归纳性查经的方法。我就说，你现在准备一个最重要，就找到这个树，这个章节里面，这个经文里面，它的树干跟树枝的关系。那这个不容易的，但是有方法。你找到以后怎么设计问题，不是去教导，而是设计问题，激励弟兄姊妹一起来查。我看到有些教会的查经班就是这样，每次查经有十几二十个人，很大的组，而且呢，他们带的话就是一个弟兄，他就是网上面所说的很多资料，告诉他讲了很多。这个不是带查经，这是主义学。带查经的技巧说，你找到以后，你不是给他答案，你是要透过问题引导他找到答案。他看到以后，他有亮光，他发觉好像自己的很受用，而且在这个经文上面互相激励、互相鼓励啊，这是我要带他们的。透过这样带了以后，他们成长很快。郭老师要求很高的，你来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呢，礼拜四一定要到我家里预查，预查的时候不是我给答案。是你教功课，而且要求你不要看参考书，因为你看参考书就给参考书带着走。你要先用我的方法，好好对神灵面前自己做功课，而且靠圣灵跟你感动。好了，写好大纲啊，写有什么问题的话，来我家里预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考虑究竟这经文讲什么。因为看圣经有两层看的，一个是表层看的，一个是解经。我要教他懂得去解开神话语的亮光，那种刹那找到神话语的感觉啊，很激励。因为要得到他的心，对神的话语尊重，对神文字的顺服，对神的话语的能力啊，接受到。当他们去带完以后，礼拜五带完以后呢，我马上给他评估的。通常我们分三组，分着查经啊。比方说有弟兄一个姐妹在分三组了，查完经以后呢，我说弟兄出来，在组里面找两个人一起陪你出来。他们其他弟兄姐妹在查完经在查点的时候，我说我们在小房间里面。怎么说呢？我说弟兄你带的怎么样？我们先问他。他说不好哎，谦卑一下啊。啊，讲的差不多以后，我说姐妹你感觉弟兄怎么样？他组里面的人马上给他回报啊。但是我们要求一个姐妹怎么样？要给她吃三文治的。怎么三文治是什么意思？三文治第一个是什么？是面包。面包是什么呀？是甜甜的。首先要夸她一下，带我这不错的，鼓励她一下，弟兄带的不错的哦。第二是什么？正材吃料了，还有需要改正的。可能刚才你讲的话太多了，或是你没有照顾某个弟兄姐妹，他刚才没有说话，你没有激励他哈。最后一个是面包，是什么？第一次带还是不错的，是鼓励他，所以在爱心里面给他看到自己的盲点，弟兄你们成长得非常快。这个我是要训练同工跟领袖的，我希望我们同工领袖有独立看神话语的能力，也不是永远跟着人家，因为你需要在神里面拿话，在神里面追求的时候， 当神给有领受的话，你用话语去帮助弟兄姐妹，那种能力，那种感觉是很棒的。不是猛龙不过江，现在在美国很多是猛龙不过江，但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用他们，他们潜在能力很多的。我是带博士班学生的，我们很要求啊独立思维，所以我带博士班学生的技巧，我用了文查经陪问文读，我就很多是给他方法，就激励他们站起来，他有站起来成为同工，这是我的目标。所以第三部分就是他们 serve 的好的话，带的好的话，他怎么样就不用我带他去查了，他带人预查了，我就将那个责任交给其他人了。你带的好啊，你带预查了，或是什么呀，那你带怎么样，你带文讯哦，那我就清醒很多了，我就飞来飞去了，我就不用缠着在那边了。弟兄姐妹，当你训练同工多以后，你清醒很多的，不论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打，好辛苦啊，一年一年都是你打，好辛苦啊，为什么不懂得去培养一些左右手出来呢？好了，带完他查经以后，我下面带什么呢？我就带他怎么做小组组长。一方面他头脑很好，他一方面第一个 solidify 就借着他属灵生命的那个属灵方面的经验，怎么去灵修，懂得在神面前每天的拿养分。另外怎么样，他领受以后懂得去喂养人家，对神的话语有把握，常常被神的话所触动，在神话里面去流泪。所以他的决策，他的服事从里面出来，他的滚动，他就越来越成熟。那下来怎么样，我要求他成熟以后，我就帮助他做小组组长。因为小组组长其实就是小牧师小师母，他一方面就话语就帮助弟兄姐妹，一方面有个牧者的心肠去爱他的组员，训练那个谦卑爱人的心，谦卑团队的精神。所以他们做小组长，小组组长不是随便做的，是有条件的，他有个平衡的生活。昨天我说的，他睡眠不错的，不要搞得很晚才睡觉那种哈。然后怎么样，在理财啊，在学方面不错的，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有基本的条件，我们才请他做小组组长。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关心，不但是小组的时候，他平常很多时候打电话去关心，因为他是个牧者，他学习到怎么去牧养人家，透过牧养人家的话，他自己受牧养。这样的话，小组织越来越多的话，教会就倍增了。那么人数就多起来的话，这些细胞就可以很自然的、很健康分裂了。人多嘛，人太多的话很难的，小组二三十人是不好的，太多人的话你很难照顾的。人差不多就有分的，但是没有好组长的时候，你分的话就很困难的，分不起来的。所以一定要建立同工才分。但是如果常常有个同工的分裂的话，他一方面有服侍的机会，一方面有更多的分裂，分的时候你就越少的话又找人来了，所以教会就这个很稳定就被正的起来了。因为有关心嘛，现在社会里面我们需要就被关心的，很多时候很疏离感很多，但是一个小组很温暖的话，很人吸引人。你注重训练小组组长，人数会增加，慢慢的话就变成同工，一起来策略整个团体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留在多久一点的话，他会升级的变成教会的执事了。但是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些学生们就毕业了，就走了，拜拜了，要成为其他教会继续培养的，或是教会其他教会的祝福。当一个教会越来越大的话，你就发觉到其实小组组长也需要被喂养，因为他还是人，他也是代持服侍的，他会累的。所以因此呢，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组织有个建议，这个是沙田，香港沙田的一个宣教士给我分享的。他沙田小组做得非常好，他每个小组有组长，有核心组员，有组员，有核心组员，有组长，有副组长， 这组里面。但这边的话上面有个区长的，这区长就帮个帮助几个小组，他就轮着去拜访不同小组。那小组版上面组长方面有困难的话，他就扶助小组组长，因为小组组长也是人，也是需要关爱的，区长去关注小组组长。那教会这样建立的话就各有所归了。那个那好的教会的看到他的组织非常完备的，团契上面有不同的组，组里面有副组长有组长，那团契的主席的话就好像区长一样照顾组里面各边的人。那下面就是教会界牧师，特别是讲门训啊，团契牧师还是长老或是执事去照顾，所以整个教会就拉起来了，就有关系了。在这个范围上面你就发觉到，当教会做得好的话，大部分人这样走过以后，你发觉到很多弟兄们很健康。因此呢，我们就要求是怎么样，各有所归。当你上个门训，我希望每个人都上门训，但是呢上门训一定要胖的，如果你没胖还不可以上。因为你胖，胖是什么意思啊，姐妹知道吗？听过没有啊？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是有这种人啊，带门训啊。希望他们都是胖子，我们带他们训以后，上完以后他懂得跟神有灵修的习惯，而且最少他可以带过一次。他稳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将他们分成两大组，两个东西，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在传记的范围里面服侍人的，他可以变成小组组长。但有些是事工里面服侍的，他是归属于一个小组，但是呢他的服侍过程是在教会层次，因为教会也是要帮忙，但是他是在属灵方面有个家规在那边，还是属于小组，只是他那服侍的主要单位是在教会内层啊。慢慢的话，这些小组或是区长的，慢慢的话成为在教会的领袖了啊。好，不请大家念一下来。就讲到教会的长老跟执事资格哈，感谢主，在我们教会这边恩友堂教会有很好的长老跟执事一直来服侍神哈。但是我们要请他们做长老执事以前是有更多很多的训练的，不然的话有时候太快摆上去是害了他的。初入教的不要做执事，免得骄傲，而且脾气大，主观强。他应该是千锤百炼以后才上那个位置，这样会才是教会的蒙福，这个才是一个谦卑的仆人，而且他们决定是什么，需要从神得力的。我就问弟兄姐妹，这里有没有讲到能力的恩赐的资格，有没有讲到能力的长老？有的、小心看有没有讲到能力的，有的。看到什么能力啊？长老有什么能力的？会教导的，还有呢会管理的。但是大部分要求是什么？是品格，我们叫做 Christian character、这个不是一天的，是磨出来的。这个谦卑服侍很多的时候，很多委屈还要站起来，还求耶稣来帮忙的，站起来是磨很多才磨到这个位置的。这个不是建立的同工吗？同一多的话，你以后选职事的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也不断有在班的人是慢了上来，教会就这样建起来了。而有些人怎么样，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岗位去服侍，我们更有小组组长，不让带人信主带门训了，用爱方面去帮助他们， 不断带新的人来信主造就门徒。有些是继续带，有些怎么样啊，就是教会城市里面教主日学了，讲道了，带小孩子的音响了，租报了，清理场地，我们需要人做吗？我们叫做 task。 虽然 task 三次面，它是由属灵方面归属一个小组里面，它服侍是在教会城市，但是它还是小组里面去查经得到鼓励的哈。你就看到教会的话，无论是教会层次也好啊，小组方面的各有所归，其实整个教会都在不同阶段在建造神的门徒同工领袖，哇，就下去。我们这个图来表示一下啊，下面的用中国俗语的话叫下层建筑，听过下层建筑吗？上层建筑、下层建筑，下层建筑是一个很稳固的，帮助我们托住啊。比方说，我们教会有崇拜，不是一个很好的讲道，鼓励我们每个礼拜一来敬拜神。我们不同小组分别小组，但是我们一起来团体建成，一起敬拜神，有美好诗歌来敬拜神，有好的讲道来激励弟兄姐妹，鼓动大家有好的崇拜。我们有好的条件，比方说教会的园地打理得好。有教会的经费，很多需要抄袭的，哦，然后有场地、有文书，我们的单张可以印得好，各方各有所归，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整个托住的。但是呢，主要功能在那里，从我角度来讲，是在主里面的，因为主里面是很多是喂养个别的，他个人需要的地方。是牧养的主要单位，很多教会是比较旺盛的教会，都发觉到他小组是非常强的，因为我们需要现在小组要归，要关心很多人。一方面我们有讲到去鼓励他们，但是要到他们生命的关怀的话，要贴身。所以小组方面，我们很注重小组组长的培养。那培养他们呢，除了我们门训以后，我们可以在主日学里面有一些培养的课程，更建立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教会要主日学，好多主日学。主日学可以分两大种，一种什么，就服侍的技巧，比方说如何带查经，如何做门训，如何做三福。一个是什么，话语的服侍，建造，比方说旧约概论、新约概论、每个书打好的根基，有武侠小说之外，内功外功都全备的，硬的对书信很稳，但是技巧也知道，装备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然后呢，我们小组有很多福音工作，带朋友来，但是偶尔怎么样，我们可以开福音大会，开福音营，可以开布道会。布道会不只是请个讲员过来，成功布道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要进食祷告。我去很多地方拜布道会，果效是还很不同的。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去开布道会的时候，我就要求那边弟兄姐妹，离开以前好不好，请弟兄姐妹鼓励他们进食祷告，因为改变人的心绝对不是这个讲员的口才，是圣灵工作。我发觉感谢神，他们都很愿意听。结果呢，不少人听祷告，哇，那天晚上很多人信主。信主又怎么样，我一下去他吃茶点之后，每个弟兄姐妹抓住我说，郭老师我好开心啊。为什么，因为我肚子很饿，我为我那个小组的慕道朋友祷告很久，他天天信主了，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都有份的。他们都有份的，所以那些布道会不但是布道会，是整个教会的复兴。Everybody own the ministry。我们也可以带弟兄姐妹去宣教。神的心意不但是在本地传福音，我们用宣教，我们要去洗万民做神的门徒。所以我们主角是短宣队，恩友堂很好，常常拜短宣队。我第一次碰到恩友堂的很多执事就是在德东，我那边做讲员，他们也是在那边去帮忙哈，很有宣教心情，就回国宣教，甚至怎么样，差派我们去少数民族里面做宣教士，甚至怎么样，去回教国家，那怎么样？从那个耶路撒冷，耶稣就再来了。 弟兄姐妹，这个不就是大使命吗？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是长执名，你有兴趣的话，你真的有幸在教会推行门训，你们介绍这本书给你，叫做 Real Life Discipleship。 在美国有好几个教会非常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叫做 Reverend Spurman， 他有一个叫 Real Life Ministry， 有一本书讲到他是教会整个教会在组织方面是怎么做门训的。门训不单只是个课，门训是栽培将来的同工领袖，神国的圣君。他上完课以后，在小组内栽培他做小组组长，做 coach， 做执事，一步步拉上去，不断栽培人，深交。所以喜欢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不贵，我没有广告费的哈，没有收到的，很便宜的 ，Amazon.com 十几块就有一本。最后就是传出去，好吗？请大家一起念下来。传出去，有部分的话，耶稣说，你们可以本地传，我们在 Dallas 传，或是 Dallas 旁边有一些小强一般，我们就 Waco 去帮忙，或是说，弟兄姊妹毕业以后去了别的地方找工作，就那边跟 Waco 耶稣开个分店，我今天早上耶稣开个分店，你知道我们是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你知道老板是谁啊？叫 JC， 不是 JC Penney 哦。是 Jesus Christ， 你懂得以后，你到哪里的话，就为主耶稣开个查经班，慢慢建立成教会，这个就是大使命。你无论是代职也好，全职也好，你一生为主。Leverage your position for the Lord。每个人都有护照，有些是做家庭主妇，有些做老师的，餐馆的都没关系。餐馆也可以做大使命的，你要听我说，我在德国里面有很多餐馆都非常容易去传使命，就用餐馆去传福音，又好吃嘛，因为很多的欧洲学生来吃，他们很愿意传福音，所以每个岗位都可以传福音，用你的位置为神做大使。本地撒玛利亚，可能回楚国，去上海，去西安，为耶稣开个分店，或是跨国文化宣教，去回楚那边，回民那边，那最后传到会上，耶稣就再来了。不知道弟兄姐妹晓不晓得，宣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pattern 的，你小心看啊，万有怎么发展，整个是历史发展是整个是拯救历史，很清楚的。圣经所说的，你有血炼的眼睛看得清楚，你看得非常清楚。现在在你面前视线的宣教是怎么样？是往主要是往西传的，先耶稣那边啊，传耶稣，然后从犹大传递嘛，或者怎么样，门徒开始传别的地方了。有些往东传，一个叫多马，多马传到印度，你知道吗？我要去印度啊，真的不是假的。印度有一个多马博物馆的。不是说晚的，多就是多马博物馆呢，多马真的去传到印度去的，但那个传的不成气候，主要是往西传，然后小亚细亚，后来就把马其顿故事的嘛，保罗传到欧洲去了，或欧洲去哪？去哪里啊？去到美国了，是不是？美国一翻，后来传到哪去了？一翻翻过来去哪？去了韩国了，很可惜跳过日本。希望以后日本可以补回来哈。现在传过宣教之后很多，我们中国很多的很受祝福的话，就是全韩国宣教是办，特别东北部。但是现在信主最多是谁还知道吗？咱们中国人。今天成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是非常蒙福、非常荣耀的，因为历史的契机就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 你看看在美国做很多教会做国际福音工作嘛，去的大部分谁啊？中国人。偶然的吗？现在这个宣教包袱已经传到我们民族上面，你如果要爱国的话，不要向中国人说我只是我自己，不要传出去。当这个国家越像神的，就越蒙福。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宣教的中国，有个胸怀的时候，给出去好像以前的英美一样，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幸福。但是如果是只是为自己的进步、自己经济起飞，而且只是想的话，很快这是一个暴发户，很快下来。所以你是真的爱国的话，有个广阔的心。现在你知道吗？你今天在北美信主受教就不是偶然的，在你身上神有托付。你今天在这个位置不是偶然的，神在你心里面有托付。今天你是中国基督徒是个荣耀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契机就在你身上发生了。现在你有没有把握？你把握的好，继续传下去，这个大神的任务就传出去了，你会很蒙福，你家里很蒙福，国家很蒙福，也传到回教国家。你看北美啊，南美传很困难，因为太白了皮肤，很敌对。现在我们向他一下嘛，还是黄一点啊。而且你知道啊，中国现在讲到两个丝绸之路，听过吗？一个是以前的丝绸之路在路上面啊，一个是海边啊。所以在中国这经济起飞以后，我们就过去了。这个不是历史的时机吗？弟兄姐妹站起来，活在历史的转捩点里面。当我们中心的这个棒子传下去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会再来的。到时候他说，你是我可爱的忠心的仆人。所以一个是简单的四川的版本哦，给你弟兄姐妹。详细的话卖广告哈，你可以看我这个 DVD， 里面很详细，一个个怎么说哈，跟教会的关系在哪里，怎么帮助同工领袖出来，给大家一个印象。明白你今天成为中国的基督徒，你能够在美国不是偶然，因知你现在的位分不是为了现在的机会，抓紧历史的契机，配合神的手去做事情，你就非常蒙福。蒙在鼓里只是挂自己的东西，你就发觉到你一生也会浪费了很多很多，而且因为你的错误的观念的方向的话，你孩子会很多的问题，你家庭可能很有钱啊，但是不幸福不开心，因为你里面属灵不通畅。好，讲在这边的话，我想休息一下，再讲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堂，
不是大使命门徒灵修，倒过来是灵修门徒大使命。我说做门徒训练里面第二课里面 solidify 加好他生命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培养他有每天可以在神里面拿养分的能力，就是如何灵修。很多教会的牧师都劝勉弟兄姊妹灵修，但是呢劝了很多次，很多时候很难持之以行，很难持久的。什么原因呢？他不过是不想灵修，只是说好像临来临去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难坚持的。所以我们训课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快第二课里面我们教他们如何有效的灵修，聆听神的话，跟神建立一个情的关系。那今天晚上我讲一点，明天崇拜里面我会讲我自己的见证，在这一方面呢，如何做个从神得力的门徒啊，这是明天的重点，崇拜的重点。今天晚上先讲一些在灵修方面一些很好的技巧，帮助你可以抓到有感觉。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solidify 那部分，怎么帮助他可以扎好他属灵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一般我们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怎么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个基督徒要成长的话，需要神的话。看神的话最少有三种，有书读、研读跟领修。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没有完全看一遍的话，快点你打一个手，那个圣经放在背包里面、手袋里面，有空就看，前后看一遍，以后的话你听到也好啊，或是听讲也好，很快你知道它来龙去脉在哪里，你的吸收能力就快很多。这是书读。研读就是我们平常礼拜五礼拜六查经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说说怎么训练弟兄姐妹用归纳性查经方法读圣经。但是我现在所说是第三种，就是灵修。灵修跟研读是不同的，如果你用研读方法灵修的话，你灵来灵去都是灵的，没感觉的。所以三种读经方式不同的，三种都是重要的。现在呢，我们重点放在第三种，如何有效去灵修。为什么灵修呢？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弟兄姐妹，你如果明白这句话，对你属灵生长很有帮助。一个人呢，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秘诀在哪里？就在这边，就是脱去存上。很多弟兄姐妹，有些太太们跟我说，郭老师啊，我脾气很大，我信主以前发觉自己很好，以为自己很好，但信主以后发觉自己脾气很大，因为圣灵光照了。所以常祷告，特别不要跟老公发脾气。但是刚刚祷告以后，老公一进门看到他面目可憎，又发脾气了，就很难改。我说姐妹啊，改的方法教你一招，早点爬起来。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秘诀不是在修补你的旧我，我的基督徒的秘诀在叫脱去旧人穿上新。打个比方说我是香港，我现在住在香港的中学生，我爸爸是开织厂的，开工厂的，纺织业的织厂。那我很喜欢去打球，每天去打球，打出去以后这个衣服都很脏，所以我脱了下来去洗衣机去洗。洗的时候我爸爸看了以后，他说儿子不用洗。我说不洗的爸爸，我明天没新的衣服穿得很脏耶。我爸爸说不用洗，为什么呢？我工厂有很多，每天穿个新的就好。我爸爸有钱你知道吗？你天父也很有钱，你不需要每天克服你修补你旧我，你每天穿新的就可以了。这新是什么？这是主耶稣的形象。你不是主耶稣，但是主耶稣透过你跟他亲近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形象来带。这个是基督成圣的秘诀，脱去旧人穿上新。有个心理学家做过实验，他请张三进来跟他讲了 A 的事情，讲了 A 的事情的吩咐张三去了冲的房间里面坐半个小时，临走就问他，张三你在外面穿三十分钟绝对不要跟他想刚才我跟你所说的 A 的事。所以三十分钟以后，张三回来就问他想什么，姐妹猜他想讲什么，就是 A 的事情。明不要讲，不要想，他还要想，为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嘛，空的。李四进来，心理学家做另外实验，就跟李四讲了 A 的事情，马上跟他讲 B 的事情。回来就说，李四在空房间里面坐三十分钟，你在三十分钟绝对不要想 A 的事情。李四三十分钟回来以后，他问你他想什么？
必然他成功了，分别在哪里？他有代替吗？弟兄姐妹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你不要发脾气，越发脾气，你想到就是发脾气。很简单的方式，每天你朝向爱你的心，他的荣光，他的真善美，他拥抱他。很多时候你朝见神多着，你爱他的时候，神就在你身上做他心里的工作，就这样的他来代替你。现在活着的再不是你，是基督在里面的工作，就是成圣的秘诀。我们一天行为里面有意识层，有下意识层，哪个层主导比较多的？下意识比较多吧，比方走路不用想了就走了，开车跟老婆谈话一边开不用想的，现在你上课听我讲到话用意识嘛，那大部分是下意识的，你知道下意识很难改，是多年的习惯了。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个有名的我们的中国的神学院的教授叫王守仁，有多少听过的？有教教导的哈，
来教会几次？
第几次哈？不要有他有听啊，我听了他见证也非常好，他很好玩的。王教授啊，他是在台湾，在那边念神学嘛哈，念得很好的话，就给学校任教了，留下任教了。那有一次呢，他们学校要办个有个会议，他就负责跟他的同工教授一起来准备场地的椅子。美国教授问，哎，王守仁，你在蜀这边有几张椅子，然后呢我去找一些椅子过来。那王守仁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美国教授离开以后，你就猜他是用汉语数呢还是英语数啊？汉语数。但是他在美国教授很多年，为什么还用汉语数啊？下意识啊，他学习数学啊，北京成绩没有，都是汉语嘛，所以他只是想啊，就好像我们说一样，现在我们也是嘛，啊，一二三四，然后叫老美进来就 5678转台的，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下意识在这边哦。王教授有一次被邀到台湾去教神学，台湾神学院的院长说，我们王教授，我们的学生呢英文不很好，你用汉语教好不好？王教授说可以啊，但是王教授发觉很奇怪，他教几句话，他砰英文就出来了，砰英文就出来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就用汉语教神学那么困难啊？因为他学的时候刚开始用英语学的嘛，所以我们叫下意识。下意识是非常感慨，我现在告诉你啊，你的脾气的品格性格就是下意识，是多年的生活的经验累积起来的。怎么改？一个简单方法，你每天朝见神，在意识想神，想神的美，这些东西你想多以后呢，就要变成下意识的吧。同一个事情做十几次以后，意识的同样是这样，十几次以后就变成下意识的了。你下意识的位置很有限的话，就将旧的排走了。所以你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你愿意朝见神的时候，你想得多的时候，你慢慢的旧的脾气就走了。这个是属灵的秘诀，弟兄姐妹，所以听我话，早点爬起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很难坚持，是有时候不定时，三天不雨两天晒网，有时候是肤浅了事，就是简单看五分钟就算了。有些是因为看不，为什么很难坚持？因为他们用错方法，就用礼拜五礼拜六查经的方法去看，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理想的灵修。通常我很早就爬起来，很多时候一个人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在唱首歌安静自己的心，然后就祷告说，圣灵你现在跟我说话，在安静的时候跟神一个聊天。如果看到的经文不用看很长，每天看一小段就好，不用整张看，一小段就可以了。在看的过程里面，你看看哪一句话打动你的心，就用这句话变成祷告。灵修不但是你看的，你有祷告的，很多想的东西呢，就跟你最近生活几年讲，常常问神，神很多时候冒的东西，你就跟着那个东西再跟神祷告，从那边学的东西写在笔记本上面， 今天常常分享，常常思索，甚至可以的话写灵修笔记背诵起来。但有些弟兄姊妹说，郭老师，我用掉方法，但是呢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怎么办？那我就教他几招咯。我很像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我教几套武功给他。第一招叫做 MVP。 在座弟兄姊妹多少看 NBA 的啊？ MVP 是什么东西？Most valuable player， 你猜今年会谁拿呢？啊 ？Steve Curry 不是 MVP 啊 ，Steve 不是一个 ，Steve Curry 是后决也嘛？
可能是 MVP
啊，他可能是 MVP 啊，这个球迷有点机密的哈。那我们现在是用另外一方法，是 MVP 是吧？就是接他的紫色代表三个字，这是第一个是 visualize， 想象，你看经文去想象。你没有看MVP 啊？有没有看武侠小说的？有多少看武侠小说的？呀，不少英雄主义啊！幸会幸会，武侠小说为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我都看完了？我很喜欢看，特别喜欢看《射雕》《射雕英雄传》的啊。然后看的是为什么是那么吸引人啊？因为武侠小说金庸很会写的，学校像整个陷阱在那边了。比方说郭靖打一个降龙十八掌这么打的话。那我知道啊，他竟然圈着打了，我就打了哈、哦，我就跟他一样啊，他很形象化，所以你看圣经的一个方法是 visualize， 就好像在你面前有个戏在演一下，因为这演戏的想象的话，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抽象，所以陷阱的话，你情感比较容易带出来，这个 visualize。第二是 personalize， 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么吸引人啊？因为他很利用了人心里说英雄主义，很容易带进个主角的。我很喜欢带进射雕过境，反正他姓郭我姓郭，很容易带进去。那我就做大侠，他做大侠我做大侠，他练武功我做练武功，他有漂亮女孩子开喜欢我，哎，就很开心哦。所以就我想说就很能抓你心里啊。女孩子不做过境做谁？做黄蓉嘛，有聪明啊，有漂亮啊，就是发觉到武侠小用的技巧，你可以看声音也可以知道，你找中间看到的形象以后，找结合的物带进去，那个就是你。如果当天你是这个情况里面，你有什么感觉？你思想这个跟你有什么感觉？而且可以跟最近的生活配合起来，最近有什么发生事情相似的，就跟神做了祷告。 MVP 一个方法，有一句话长期起来，当天的偶尔就思想一下 MVP。 下来第二个啊，第三个是 Memorize。 灵修不但是早上的，灵修是整天的。如果有圣经好不好，你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好不好，来看看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有没有找到啊？约书亚记第六本书，圣经第六本书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没有？找到一起来念一下，来。这律法书是什么书啊？圣经嘛，当时是摩西五经。不可离开了，总要哎，不但是早上的昼夜思想了。原来看圣经啊，灵修啊，是整天的。你早上开始有一句话你特别有感动的话，你不文写在那边，当天呢偶尔思想一下，这个是这个属灵的秘诀。灵修不但是早上的，灵修是整天的。你看到经文有感动写在那边，当天反复是思想，偶尔想，你就发觉这样做的话，你当天跟神非常亲近的。我现在教了一个技巧，怎么去帮助属灵长进比较快。
多想神。我要求我早上第一个意念起来的时候想到神，我愿意神开始我每一天。我要求我晚上睡前以前，很多时候我会反省我当天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可以赞美神的，有没有可以忏悔的，有什么感恩的，然后再睡觉。睡觉以前说，神啊，我现在有负担，麻烦你背一下，现在我去睡觉了，睡好一点，明天再还给我。完全交给神，用神接受每一天。不能早上晚上要求，我偶尔都常常祷告的。这个概念就是 fresh prayer， 不要听过那个，咻就一个就出去的，很快的。很多时候你遇到事情赞美神，很快一两句话，偶尔的话，我爱你。当你这样常做的话，你就发觉神跟你非常亲近的。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吗？很多时候你感觉到神很遥远，其实是不是神很遥远，是你自己很遥远。神常站在你旁边，只是你不晓得而已。聪明的人从早上开始有灵修的话，有一句话的当天常常思想，你就发觉神跟你非常亲近。我以前碰到弟兄，他讲一个故事对我非常鼓舞。他说呢，以前有一个属灵委员这样说，他说我每天一次，每次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的。我听了我说，这个还算是属灵委员吗？五分钟祷告那么短，我比他更长呢。弟兄说，郭老师听清楚，这属灵委员说，我一直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但是我很少五分钟没有祷告。常常祷告。听过一个叫做 Brother Lawrence 的人没有？罗伦斯弟兄听过没有？有多少人听过了？啊，有一些哈。罗伦斯弟兄是一个中世纪的修士，因为他文化不高，所以呢，他有投稿。他首先去打仗，因为没钱嘛，要在军队里面有吃饭。后来法国打完仗以后呢，他有什么提高呢？就投稿到修道院。修道院以后，因为他文化不高，所以修道士说：“哎，罗伦斯，你文化不高，好不好呢？你就负责替我们煮菜煮饭。那我们去在教堂里面唱诗歌敬拜神，你就煮饭好了。”啊，发觉他过了一阵子，他发觉他奇怪了。所以罗伦斯弟兄没有常常去敬拜，去唱诗歌，去唱圣经，但是怎么样，跟罗神讲话的话，好像跟神讲话很亲切的。所以他就问了罗伦斯弟兄，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知道他秘诀在哪里？他说，每个事情啊，我就抓神来做。神啊，一起吵好不好？吵得像啊，赞美你的哦。吵啊吵啊吵，赞美你啊。擦地啊，擦得好啊，赞美你哦。他每个事情抓住神去做，这个是生命的秘诀，这个崭新的观点。很多基督徒以为生命是什么，他们是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神是什么？神是他的工具，平常去忙这个目标，忙的解决不了的话，就说神啊，麻烦你出来一下帮忙解决以后，谢谢你，回去吧，下次再见。神就成为他们生命的工具，对不对？错的。神不是你的工具，神是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是要赞美神，荣耀神，同时享受他。你的学业，你的工作只是工具，是要纪念神多方面的美。弟兄姊妹要抓紧这个属灵的秘诀，当你抓紧以后，你整个生命是不同的。神不是你的工具，神是你生命的终点。你的困难，你个性情只是工具，因为神不是在睡觉，神是帮助你纪念他各方面生命的美。所以凡事谢恩，凡事祷告，凡事赞美，因为里面是有祝福的，甚至你病痛现在也是祝福。我问你几个问题还可以吗？我们相信有神存在吗？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我们相信神是全知的？你相信神爱你吗？ 这个前提推出来，推论推出来什么？结论就说，什么事情在你身上不是一个祝福吗？简单推论吗？你相信神是全能的、全智的，神爱你的，推出来什么东西啊？在你身上都是祝福。问题是说，你懂不懂得开启那个祝福？当你不懂得你埋怨的话，你就不说过神把那些给你祝福。但是你开启是用神去开启你生活的每个环节，就是在苦难里面，好像保罗说，我可以赞美神，我可以感恩，你整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你生活非常有力。从早上开始用你最好时间来拥抱爱你的主，用你经文里面亲近神。如果第一招 NY 铺行神告诉你，第二招就 ACTS。 你看经文里面，如果看到没有什么感觉，就问哈，有没有东西这个经文里面提醒到我可以赞美神的 Adoration， 或是这个经文有没有提醒到我要忏悔的，我自己有些有问题要对付的 Confession， 或是有什么东西提醒到神最近帮助我要感恩 Thanksgiving， 最重要要求 Supplication， 是求为自己就为他人求 X。下次如果看新闻没有什么感觉，不妨用四个问题问，有什么可以赞美的、忏悔的、感恩或者求，你不用四个都要，找一个跟最近生活有关系就带进去，就在那边跟神祷告跟神聊天。最重要是 personalize， 放在你最近生活里面，跟神有个连结的心，融在神里面，所以就一天一天来改变你这个人，你生命就非常有力量。如果两招都不行，我讲最后一招是我的杀手锏，绝招的绝招啊！这一招的话，是我有一次听到威伟耀博士他的一个营会里面，他讲的非常好，我就学他了。这一招叫做金字塔法。金字塔法怎么做呢？它是我们要盖一个金字塔。盖的方法是说，你吟诗的话，看那个经文，这经文里面，你看那经文好的数量，你就盖个金字塔，是从塔尖盖下去的，从一个简简的概念，就是慢慢就延伸下去。有一次，很多年以前，我就灵修到诗篇的16篇，我先祷告说，神，你的灵跟我说话。啊，祷告完以后，我就看那个诗篇的16篇，我慢慢去看。我看到第二节，他怎么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例外。你会发觉你写得非常好，非常美啊，非常感动哎。所以怎么样？我就不看下去了，因为灵修不是要看整个经文的。你今天不是研经，不是要找到主旨，这个是礼拜五、礼拜四行。灵修只是找到一个感觉，用神的话语跟神聊天，这个情的关系。就是你发觉第二节很好的话，不看下去可以了。我当时晚上，我早上我就不看下去，就看第二节。我用一句话就跟神聊的，我说好处，我说神有什么好处啊？我最近有什么好处啊？我祷告几次以后，神就呜一个箭头过来了。什么箭头呢？有一次我出差啊，很多天出差，回到家里以后，我打开门，我当时儿子很小，一开门以后他就扑在我身上抱着我，他说 Daddy I miss you。 有什么感觉啊？好爽哎，是不是好处啊？是好处。我说对，神这个是好处。然后我就加上去呢，不在例外。我就祷告啊，这个儿子扑在我身上关你什么事？我说我跟人谈天了嘛。神有人说儿子抱着我这个镜头，哇好爽啊。他说不在例外。我说神啊，我儿子抱在我身上关你什么事啊？神就马上提醒我，因为我这个儿子不是我太太头一胎，我们结婚很多年他才怀孕。他非常开心打电话我们香港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很开心，因为想抱孙子好久了。但是过了三个月去超音波，超音波医生说你流产，又拿出来。如水我太太有什么感觉？很痛苦。所以我太太当时流泪，但是流泪之余，就好像两个人看，一个在外面看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痛苦。
才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会出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痛苦里面，神跟他同在，客观是痛苦，但是他里面发觉到很大的安慰。过了三个月他就平复了。平复又怎么搞的？我们教会连续几个姐妹啊轮流流产，我们师母打电话去安慰他没用，因为师母是很年轻的，生出来一个每个都是很健康的小孩子。我爱人找打电话给他们，在电话里面跟他流泪祷告，非常有帮助，因为他流产。我们的苦难成为人家的祝福。后来过了三年，他又怀孕了，生出了一个宝宝。神说，迫在你生这孩子是我赐给你们的，不在我以外。我一想到这面我就哭了，男生都可以哭的，不要告诉太太就可以了。我就流泪了，不是这些，一流泪的话，我信主以后一幕幕就出现了，神的很多恩典就出现，所以流泪哇，就哭啊哭啊。不但是信主，是有以前已经准备了，有拣选了，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主，神啊。你真是我的主，我愿意一生归属你，因为我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所以当天我们早上我很感动，我将经文写在我的笔记上面。所以当天我去上学，我教授的话教的差不多，我说神啊有什么好处，做个祷告 fresh prayer， 神就嘣一个好处出来了，我马上感恩。做研究差不多哈，说有什么好处，什么嘣一个好处就出来，又感恩。所以我当天有很多祷告，很多的感恩。抓紧这个属灵的秘诀，昼夜思想，神其实跟你很亲近，神不是你的工具，神是你生命的目标。当你抓紧那个时候，你整个属灵上面翻转。